诸位同修，请掀开经本第九面，第九面。我们从第一行看起，就第二十段啊。余生彼国者，当修三福，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昨天呢，讲到这个地方。今天我们再接着看第二，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这个三福的重要性，昨天跟诸位报告过了，它是佛法修学的基础。无论修学哪一个宗派，哪一种法门，都是以这个为根本。由此可知它的重要性。前面第一条的四句是人天的福报，也是根本的根本。这第二条啊，是小乘的福报。小乘建立在人天的基础上，好像我们盖房子一样。这第一条是第一层，第二条呢是第二层。这个第二层呢，一定是建立在第一层的上面。不可能说我第一层没有啊，我就可以建第二层的。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受持三规是要有孝敬的根底，那这个三规受受啊就不难了，就真实了。假如没有前面第一福的基础，这个三规不太真实啊。那说真实话呢，有名无实啊，是名字三规呀。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也一定啊要认真学习的。三规在此地呢，多少啊要说明一下。那么我听说这一次同修当中啊，发心受三规的人不少。通常人数多，我们为了节省时间起见，只举行呢仪式，实在没有时间将三规说清楚说明白。好在我们有一个三规的录音带，这个录音带呢，如果发心受三规的人可以 先请回家去听，多听几遍。什么叫归，什么叫依，通通都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到这个地方来，在佛菩萨面前，我们先试，做一个仪式，这样就如法了。三归是佛陀对我们的根本的教诲。学佛呢，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从这个地方学起。三是三条，也就是三个纲领。归也是回归，就是回头啊。一是依靠，从什么地方回头呢？这不可以不知道啊。究竟依靠什么呢？也得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通常佛门里头啊，只说这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这叫三皈依啊，皈依三宝。如果没有将三宝意思说清楚，我们那个仪式等于白做了。为什么呢？没有归也没有依啊，那就是白做了。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得很明白。六祖是唐朝时候人啊，禅宗的六祖啊，慧能大师，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是1300多年。在那个时候，很可能有少数人呢，对于三宝这个真正的意义啊，就不太清楚了。这不清楚啊，就流于迷信，那这个三皈的意义就失掉了。所以他老人家讲三皈依的时候，并没有用佛法僧呢这个名词，他用觉正经啊，他说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然后再加以说明，说佛者觉也，这不皈依佛了。佛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啊，法者正也，法的意思是正知正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正确的思想见解啊，这个就是法。僧者净也，僧的意思呢是清净的意思啊，所谓六根清净一尘不染，这个就是三宝，是自信三宝，是我们真正的归依处啊。这大师这样讲解，我们听起来呢确实就不迷惑了啊，听得很清楚了，很明白。从什么地方回头， 从哪里回归呢？从迷惑颠倒。我们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因为不能够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一切事实真相我们不能明了，这就叫迷呀。因为不明了事实真相，我们想错了，看错了，说错了，也做错了，这就是迷惑，这就是颠倒。佛今天教给我们，我们从迷惑回过头来，从今天起要以觉，这个觉是自信觉，自信本觉啊，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皈依处啊，这叫皈依佛。第二呢，皈依法呢，刚才说了，法就是正知正见。《法华经》上说：“入佛之见，佛之见就是正知正见。”彻底明了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决定没有错误。这个知见才是正知见。那么我们从一些错误的知见、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看法回过头来，以正确的看法想法，这叫皈依法。第三叫皈依身，身是清净的意思，是活泼的意思啊。我们在三皈依里面念到的皈依身众中尊，这个众啊，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讲的团体，一切团体里面这个僧团呢是最尊贵的啊。为什么僧团最尊贵呢？僧团每一个人心清净，每一个人呢都能与大众和睦相处啊，他遵守啊六合敬啊，这样的团体啊，在一切团体当中啊，是令人尊敬的啊，令人呢佩服，令人呢赞叹啊。那么这个叫做皈依身。那么这个意思我们懂了，我们很想回头啊，从迷回头，从邪回头，邪知邪见的啊，从污染回头，我们想以觉正见。那怎么个依法？觉正见的标准又是什么？虽然佛讲得很清楚，这个标准呢都是自信，这自信讲得太高了，太深了啊，我们还是摸不到边际呀！啊，我们程度不够，业障习气深重，必须 要有很浅显的，让我们自己真正能够啊抓得到的，能够看得见的，我们才好找一个依靠。佛在世的时候没有问题，我们依靠佛就行了。现在佛不在世，佛入灭到今天已经有3020年，我们要依靠本次释迦牟尼佛了，这没有法子。好在佛的经典呢还流传在世界，我们今天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经典。经典就是佛对我们的教训，经典就是觉正境的标准。那么经典这样读，我们到底依靠哪一部？这三福里面呢，下面这一段呢，有读诵大乘。这就是世尊明白为我们指示出来，要依大乘经，这就对了。大乘经的分量也很多啊，也不是我们一生当中能够读得尽的，何况现代人。工作的时间多，休闲的时间少，所谓分秒必争，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读诵啊许多的大乘经典呢？可是不度大乘，我们的依靠真的就有问题了，就摸不着边际了。因此这些祖师大德们知道末法时期众生生活的状况，于是将许多大乘经典把它分类，遍历一切根性不同的大众来学习，于是乎啊，这就有宗派的形成啊。诸位要知道，世尊在世的时候没有宗派，宗派是从在中国形成的，佛灭度之后大概1000年的时候，这形成了宗派。这样一来，我们学一个宗，这个经典数量就少了。可是以现代人来讲呢，我们要学一个宗派的经典呢，恐怕依旧不是我们能力 不是我们的时间能够做得到的。而在各个宗派里面，依据经论最少的就是净土宗啊。净土宗啊，在古时候只有三经一论，这个三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这个《阿弥陀经》，这一论呢就是《往生论》。一直到清朝咸丰年间，魏源居士这个人也很了不起，他有《无量寿经》的汇集本。那么他老人家将《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就是最后的那一卷，把它附在三经之后，称为净土四经。啊，这个四经是这么来的，这个我们修净土的同修不能不知道。那么他将这一部经附在三经之后称为四经呢，有没有道理呢？很有道理。因为《无量寿经》上讲得太清楚了，太明白了，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去的这些大众尊修普贤大师之德，这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的。那么由此可知，西方世界的人呢，通通修普贤行愿，难怪呀，普贤菩萨在华严会上十大愿望倒归极乐了。啊，这个魏老居士将这个经附在净土三经之后啊，那真是大有来头啊！好，真好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纯粹呀，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啊，通通都修普贤行。那么我们在华严里面看到《华严经》。佛也是明白告诉我们，菩萨要是不修普贤行呢，不能够圆成佛道。啊，西方世界是个个都修普贤行，那把普贤菩萨行愿品或者三经后面称为四经啊，那这个当然没有错的。到民国初年，我们净土宗第十三祖印光大师，他老人家将《楞严经》上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段经文呢，不长，比《般若心经》还短。《般若心经》有260个字，《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呢，只有242个字，所以比心经还短。它附在净土四经的后面呢，就变成现在我们熟悉的净土五经。啊，这就五经怎么来的？不可以不知道的啊，净土五经。那么这一章呢， 在楞严经里面呢，确实我们是粗心大意呀、啊，这样看过。我过去讲楞严也讲过不少遍，也含糊笼统啊，也这样讲过。到以后读净土五经，就发现呢，印祖把这一章经呢特别提出来，这也引起我们对于这一章经文特别注意，这仔细观察了，我才晓得这一章经呢了不起，真是无比的殊胜。经文非常的精简，一句废话都没有，而把净宗修学的方法境界可以说是圆圆满满的指示出来告诉我们。尤其在经文里面呢，看到大势至菩萨所叙述的，他一开端讲的我与五十二同人，这句话不能够轻易看过。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建立清净坚固的信心。同人呢是志同道合啊，同修一个法门，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这五十二个人是指谁呢？是菩萨的五十一个位次，实性十个位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五十个位次，本觉五十一，妙觉五十二。换一句话说，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就是一句弥陀念到底呀、啊！你什么方法念呢？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用这个方法。而且告诉我，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不加方面就是不需要用任何法门来帮助，就是一句话，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所以下莲居老居士编的《进修捷要》里面说，净宗初祖啊，大势至菩萨，这个在从前呢我没有听说过啊，我看进修捷要的时候才看到这一句。我看了之后啊，点头啊，对，一点都没错。在净虚空变法界第一个提倡念佛专修净土的是大势至菩萨。在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事先成佛，第一部啊是讲的《大方光佛华严经》，华严经最后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到归极乐。所以我们娑婆世界的初祖啊，专修净土啊，劝人念佛往生的初祖啊，娑婆世界初祖啊，是普贤菩萨。佛教传到我们中国，中国第一个提倡专修念佛法门的是庐山慧云大师啊，他是生在东晋的时代，是云公是我们中国净宗初祖啊，这个初祖啊，于是就有了三个了。我们今天呢，依照这个五经一论呢就好。如果说我们的工作非常之忙，时间很有限，这五经的分量也太多，你可以在五经之中啊，任选一种都行啊，任选一种都可以，就皈依法了啊，作为我们呢真正的皈依处。有同修呢来找我，要我给他介绍一部，那么我通常呢都是介绍无量寿经啊。为什么单单介绍无量寿经呢，不介绍别的经？因为无量寿经是净土概论，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历史由来，以及理论事实，因缘果报，通通啊说得清楚啊。所以读无量寿经对于净宗能够升起信心，而且经文里面许许多多的教诲对我们现前处世待人接物修养都有很大的利益啊，我们应当啊遵照修学。那么观无量寿经，那是对于一个真正发心想求生净土，为我们详细说明了往生的方法，往生呢要具备哪些条件，观经讲得清楚。阿弥陀经是世尊以彻底的悲心劝告我们呢，应当要发愿求生净土啊，劝心劝愿劝心啊，这个是三经呢不同之处啊。这有三经对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的赞叹，那是相同的啊。那么这个皈依法，我们总算呢找到真正的依靠的法宝。这是说我们自己这一生求学，假如要发心弘扬净宗，那单单依靠这个五经呢还不够， 这一点诸位要知道。发心自己修行的够了，这个无尽一论够用了，保证你往生。如果发心弘扬，要把净宗介绍给一切大众，那我们必须要深入大乘。深入大乘，我们对于五经才能够彻底的了解，才能把它讲清楚、讲明白，令一切大众断疑生信。这就是其他大乘经典要设立。你比如说前清彭继清居士，他是乾隆时间的人，他有无量寿经起心论，对于净宗这弘扬啊也是不遗余力。他曾经赞叹无量寿经，称他作者中本华严。那么换一句话说，无量寿经跟华严经没有两样，只是在分量上有差别。华严经有八十卷，无量寿经只有一卷。所以华严称为大本，无量寿经是中本，阿弥陀经是小本。由此可知，这个魏源取普贤行愿品呢，称之为四经啊，有道理啊，很正确。由此可知，净宗与华严关系密切。假如我们要弘扬法性、弘扬净土，华严要读，要深入，因为它是详细的无量寿经，是详细的阿弥陀经。那么楞严经我们也要认真深入去研究，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出自于楞严，不能深入楞严，深入华严，对于大势至菩萨这244个字这一段经文呢，你就很难透彻理解。所以一定要深入大经。华严、楞严、法华、般若、法相为实。有能力的话呢，都应当深入研究。这个样理事才能圆融啊。这是我们皈依法。这个皈依僧，僧里面有凡夫僧，像我们这样烦恼没有断，习气都在，这样的僧啊靠不住了。那要什么样的僧才靠得住呢？有菩萨僧，有声闻僧，声闻僧是摩罗汉呐。所以我跟同学们介绍， 菩萨身里面呢，观音大势至，文殊普贤，弥勒地藏，这六位菩萨身是我们中国佛弟子非常敬仰的，我们应当以他为榜样，我们依靠这六大菩萨，菩萨身啊，那就决定不错啊。依靠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是大慈大悲，我们要从自己对一切众生的没有慈悲心的啊，不但没有慈悲，对于一切众生呢，都有嗔恚、嫉妒啊，这些不善的心。我们从这些不善的心回过头来，以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把我们的慈悲心呢发出来。以大势至菩萨的智慧专修专弘专精精进，以文殊菩萨的智慧，以普贤菩萨的平等实践，也就是说将佛陀的教诲变成我们自己实际的生活行为，以地藏孝亲尊师，以弥勒智慧慈悲啊，所以我们见到这些菩萨形象，听到菩萨的名号，我们就能够回归信德。菩萨代表的是信德，这样三皈依才真正能够落实啊！我们真的有了依靠啊，真的晓得回头了。那么佛宝，我们决定依阿弥陀佛啊，这个净土三经就专讲阿弥陀佛的啊，落实在四相上啊，佛宝是阿弥陀佛，法宝是净土无尽一论啊，身宝这六大菩萨，这是我们真正的归依处。那么三皈是佛陀教给我们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依照这个三条纲领去修学，就是佛弟子。如果违背了这三大纲领，就不是佛弟子了。 啊，所以这个三大纲领，简单的说，啊，皈依佛是觉而不迷，皈依法是正而不邪，皈依僧呢是静而不染，啊，这个觉正静这三大纲领。那么这三大纲领呢，同学们要知道，我们只要做到一条，其他的两个纲领都得到，啊，是一二三，三二一。佛教导一切众生有无量的法门，这无量法门到最后啊，殊途同归。比如在中国大乘宗派里面来说，中国的禅宗、信宗，他们走的是觉门。禅宗着重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么这个是三宝里面呢，他走的是皈依佛，就是觉而不迷，他真正开悟了、见性了，他的思想见解还会